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一定有听过华人这两个字，可是小朋友知道华人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华人呢，如果用广义的来看的话，它指的就是中华民族血统的人啊，也是呢中华民族的后裔啊。可是如果用狭义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它可能就是指一些取得了外国国籍的，像原本的华侨啊，还有他的后代呢，也叫做华裔啊。所以呢，好，这个华人呢，他可以广义的去定义，也可以狭义的去看啊。那他跟中国人有什么区别呢？华人的范围呢是比较广泛的，包括了中国人啦、华侨、华裔呀，还有其他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哦。那跟民族的区别又在哪里呢？好，这个中华民族呢是一个涵盖多个民族的族群，它其实跟西方的种族概念呢是不一样的哦。
离开，进入我的心。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人类发明时间的花儿姐姐要继续跟小朋友来介绍的，就是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里面数学家的故事啊。那花儿姐姐今天呢要介绍的这个数学家呢，其实在华人世界啊也是相当的知名啊。那依据刚才花儿姐姐说的华人定义的话，那华人世界呢，其实它可以指的是华人族群啊，华人地区，或者是大中华地区海外的华人，好等等。好，那他是谁呢？好，那花儿姐姐今天呢就把他的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这个人名字呢叫做陶哲轩。在当今数学界顶尖的数学家中，有一位华裔数学家非常引人注目。和其他古怪的数学家不同，他性格开朗，喜欢和各种人交流。他年少成名，在读书的时候就取得过非凡的成绩。他在数学上广泛的涉猎，数论、分析学都是他的掌中之物。这个人就是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陶哲轩。陶哲轩的父母都毕业于香港大学，父亲是一位牙医医师，而全家在西元的1972年移民到澳大利亚。而陶哲轩呢，在1975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属于第二代华人。陶哲轩在幼年的时候就显示出众的数学天分，曾经4岁的时候就教8、9岁的孩子数学运算，6岁自学微积分，7岁进入到高中读书，9岁进入到大学，10岁的时候就入选澳大利亚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参加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竞赛。在他连续3年的参赛中，陶哲轩分别获得了铜牌、银牌和金牌，创下了参加此类比赛最年轻的选手和最年轻的得奖者2个记录。而他12岁获得金牌的记录，至今为止没有人可以打破。陶哲轩的2个弟弟陶哲渊以及陶哲仁同样具有很高的智商，其中陶哲渊是澳大利亚国际象棋的冠军，同时也精通音乐。2个人同时参加了1995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都获得了铜牌。更有趣的是，2个人在6道题上采用了相同的解法，获得了相同的分数。陶哲轩的出色让他的父母感到很担忧。历史上有很多年少的时候颇有天赋的人很早成名，但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以至于后来很少能够得到好的发展。如果陶哲轩是个神童，那么他就应该要接受神童应该有的教育，如果不是，就作为普通孩子来看待。而因一位数学家的邀请，陶哲轩的父母带着他到美国去接受测试。这位数学家对测试的结果很惊讶，陶哲轩确实是一位难得的天才。而这个结论终于让陶哲轩的父母放心下来。但后来这位数学家有些害怕的回忆说，幸好我当时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没有埋没一个天才，否则我今天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傻瓜。陶哲轩的性格开朗，他非常喜欢和其他人一起工作，哪怕研究的方法完全不相干。他曾经说过，我喜欢与合作者一起工作，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实际上我能够从斜坡分析领域出发，而涉足到其他的数学领域，都是因为在那个领域找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合作者。我将数学看作一个统一的科目，将我自己在某个领域形成的想法应用到另外一个领域的时候，我总是很开心。对很多一流的数学家来说，陶哲轩也是一位非常好的合作者。他能够很好的倾听其他数学家的意见，并且给出自己独到的见解。甚至在路上偶遇一位物理学家，这位物理学家和陶哲轩一样的去幼稚园接孩子放学，都能够和他一起讨论一会儿。而物理学家回去就可以根据陶哲轩的启发来撰写论文。陶哲轩在数学界里有非常好的人缘和号召力，谁有困难都喜欢找他商量，而他有问题就会有很多的数学家出面来帮他解决。陶哲轩的成果也遍布在数学中的各个学科，短短的几年之内就撰写了100多篇的高水准论文，而遍及到调和分析、 偏微分方程、组合数学、分析数论等领域。陶哲轩读完博士之后留校任教，在24岁的时候就成为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正教授。在2006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陶哲轩以调和分析中出色的贡献获得了菲尔兹奖，年仅31岁，成为了继邱成桐之后第二个获得菲尔兹奖的华人数学家。除此之外，陶哲轩还获得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数学奖，是不计其数。而对于成功，陶哲轩有自己的看法：我没有超能力，和其他数学家相比，我的思维可能不太一样。很多人都希望直接得到问题解决的方法，但我考虑的是研究解决问题的策略。如果把这个策略研究明白，问题的解决就是水到渠成了。 好，小朋友，今天在人类发明时间，我们介绍是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当中的华人数学之光陶哲轩的故事啊。那其实我们刚刚听到陶哲轩的爸爸呢，好，一开始都很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个天才，结果还好呢，没有让他失望啊。这个陶哲轩呢是个天才，但是陶哲轩呢其实跟很多孤僻的这个数学天才呢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在他的故事当中听到他的性格呢非常的温和，而且他很容易接触跟交流。那他的父亲呢对自己的这个儿子啊，通常就是不吝惜的去赞美他啊。所以假如呢这个将来小朋友长大啊，就你的小朋友呢是个天才，或你自己呢也是个天才，那你会不会希望跟陶哲轩一样呢？好，当然会希望咯，因为呢陶哲轩啊他是一个很容易呢亲近的天才哦，他从来都没有跟别人争执过，他想的都是怎么开心的去跟别人合作，而不是呢相互的指责跟争权夺利。那么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的数学系呢前教授约翰的加内特他说，说陶哲轩啊跟合作者可以组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数学系呢。好，所以呢这个陶哲轩啊其实基本上呢他也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哦。那我们来看看呢，其实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花姐姐呢也相信哦，可能他也会遇到一些种族歧视的问题哦，因为他毕竟呢是黄种人嘛哈。那种族歧视呢，他因为这个肤色或人种或者是其他种族原因呢有关的歧视都叫做种族歧视。而受到歧视的人，他可能会被别人的拒绝，可能做生意呀，或者是社交活动分享资源等等啊，都这个被拒绝哦。那政府也可能会进行种族歧视啊，那可能是不成文的，也可能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那也有可能呢是法律执行不利或者是不公平的一个资源分配啊。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这个种族歧视这样子的一个字眼啊，就知道呢就是在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数学家陶哲轩呢，好，他其实并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自己呢应该要孤僻哈，就是呢不要去亲近别人哈。那其实呢他反而相反啊，是一个很容易亲近的人啊。所以小朋友，我们呢要学习做一个很容易呢好让人可以亲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哦。所以呢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人可以亲近我们呢？其实当然啊，我们要先去想啊，就是我们希不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容易亲近的人啊。那事实上呢，其实如果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容易亲近的，你就必须呢要有两件事情要掌握。第一个就是你的亲近度，好，就是你是不是一个让人觉得你很容易亲近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闲聊技巧，就 small talk， 就是你的闲聊跟别人讲话的一个技巧。好，那在我们呢希望别人亲近我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先认知微笑这件事情啊。其实脸部表情呢通常就是人跟人之间最重要的一个沟通的媒介了。所以呢我们如果面带笑容，或者是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笑声就是产生的时候，通常啊别人呢就是很容易呢被我们这个吸引啊。好，所以呢要常常的保持微笑。当然不是说啦，就是人家只要一看你就立刻给人家一个微笑，这样反而会觉得很奇怪啊。而是呢你能不能够就诚恳的去表现出来，好，跟对方就是可以打个招呼啊。好，所以其实啊平常就要保持一个心情，就是不让坏情绪呢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好心情呢才会让人家感受到就是你是一个很容易亲近的人。好，所以小朋友，当我们呢进入到一个可能一个就是同学之间或者是一个社交的平台，那记得就是先深呼吸，然后呢平息自己心里面的一些不满啊或者是怒气啊，这样子呢好，我们呢就很容易就是让别人可以亲近我们。否则呢当你脸部的表情你不改变的时候呢，其实别人就觉得你可能在生气啊，就很难接近。好，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要学习去展现自信的一些肢体的语言了哈。像比如说有人说这个自信的姿势就是我们的下颚呢要微微的上扬，然后跟地平线呢保持大概10度左右的角度。不晓得小朋友你认同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吗？ 好，当然啦，好，有时候呢不着痕迹的去凸显自己呢也很重要，好，可是不要呢太过分，反而呢弄巧成拙了。好，那最后呢就讲到独自行动呢其实也不错，因为有时候当你独自一个人站着，别人可能就会很想来跟你讲个话这样。好，再来就是讲说闲聊的功夫，就是那个 small talk， 对不对？好，那闲聊的功夫呢，当然就是如果你想要跟一个人谈话的时候呢，你必须是拿出行动来的，然后呢好让对方也可以呢去表达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哦。所以呢花姐姐举一个例子哈，就一个对话，比如说你今天看到一个人，你问他，比如说有 AB 两个人， A 就说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B 说我在呢非盈利组织工作，然后 A 就说哈，真的吗，你喜欢吗，然后 B 就说很喜欢啊，然后 A 就问他说哦，那你做了多久呢，他就说哦，两年了。好好，那当然啦，这个说法呢好，其实就是以一个 A 然后一个 B 就这样很简短的对话，但花姐姐建议就是说你可以改为下面这样的一种方式，比如说 A 跟 B 哈， A 说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B 说我在非盈利组织工作，然后 A 就说哇好特别哦，那工作内容是什么呢，然后 B 说啊各种类型都有啊，我在负责一个专案研究呢太平洋群岛居民对于健康的态度跟想法，我非常喜欢哦，然后 A 就说哇听起来好有趣哦，你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专案啊，然后 B 就说哦，因为他开始让我思考自己呢对于这些事情的想法，叭叭叭就继续的说下去，那你跟对方呢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咯。小朋友，今天呢我们透过呢华人数学之光陶哲轩他的故事啊，激励我们，让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亲近的人。其实要做到亲近啊，最重要就是你不要冷漠，因为冷漠啊它就是一种缺乏情感还有关切以及兴趣跟热情的态度以及心理状态，那通常啊就是会表现呢在我们对于人跟事还有物的这些事情上缺乏了关心跟反应啊，就一副那种置身事外的样子。其实冷漠跟冷静不太一样哦，因为冷漠呢它是持续的对外在世界的忽略，而冷 静则是呢理性的思考，必要的时候呢还是会表现热情的。好，所以呢小朋友要分清楚哦，那我们呢要成为一个冷静的人，但是我们不可以成为一个冷漠的人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